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来更新一下最近呢已经是全世界都在瞩目的中国武汉肺炎的情况。从去年12月爆发了不明肺炎之后，一直到1月8号啊，2020年1月8号确定疫情的病源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在1月13日，世卫组织呢已经将此病毒定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到目前我们知道啊，很多国外的人，包括海外的华侨们，大家都关注着武汉肺炎。其实疫情在中国目前仍然是处于一种蔓延，虽然呢已经是封城，可是呢情况仍然非常不乐观。现在的武汉呢，因为医疗资源的极度的匮乏，很多的病患也无法得到确诊和救治。那么其他地区呢，也日益的趋于严重，像杭州啊、温州啊，包括今天山东临沂啊等等，都已经在封城了。现在疫情也扩散到全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至今海外有200多例确诊，2例死亡。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台湾、欧洲等各国已经纷纷加紧的撤侨。现在已经有6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公民或者是自中国出境的人士采取暂时性的限制措施，停航或者是部分停航。那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很多消息啊，包括北京这边也发现，距离中南海只有3公里的复兴医院也发现了群聚的这样的病例，其中呢9个病例当中有5位都是医护人员。那么这些情况非常不乐观。那也有的这个国外的一些专家呀认为，更可能在全世界内的爆发呢可能是在4月份，那么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的严峻。那么所有这些不好的消息之中，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继续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特效的治疗的药物，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能够治愈，比如打了一些抗艾滋病的治疗的药物，或者是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有所好转的病例呢，都是在国外。那么今天的李宗医师呢，带来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在河南省，他们最近在李宗医师他们密切和国内的专家配合情况之下，已经有一例患者完全用经典中医的方式，已经痊愈出院了。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讯息，其实这一个礼拜啊，2个礼拜以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揪人心肺。那么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今天从您那儿听到，既然有一个患者通过这种经典的中医的方式呢，已经得到痊愈了，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听您讲，好像这个案例并不是最近的，已经是2周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疗了，是吗？
对，我想我们之前可能提过，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或者对我比较熟悉的听众知道说，我们其实在中国有在训练一批西医啊，在河南开封市，那在通许县有一个人民医院，它其实上有100多位西医在学习经方中医。那这个包括副院长原来是这个呼吸感染科呼吸科的呼吸消化等的内科的主任，那还有他的比如说感染科的主任，都是我们的学生，他花很多时间中医学大概1年半左右了。那大概在这次肺炎爆发，武汉还没有封城以前呢，有19位的病人感染了。肺炎也好，武汉肺炎也好，也还有症状，就他逃回到通许县开封市通许县，那他就发病啦，所以在通许人民医院就收了19位。这种疑似武汉病例哦，那大家开始发烧，然后有所有的广泛上看的症状，那开始以中医的方式治疗，因为他们说他们之前因为西医当过很多年，用西医方式治疗，知道作为肺炎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效，那只能用压抑啊、干扰素啊、抗生素，然后类固醇去抗争。那他们在这1年半在学习中医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肺炎，那已经有他们自己接了很多肺炎，叫 A 流感肺炎啊、禽流感啊，这一些在中国一直都在传染的一些流感，他们治得不错，所以这次接到这19位疑似武汉病例中，他们就全部用中医治疗。那但这个时候他们得要去上报，需要去跟国家讲说要到底是不是确诊是武汉肺炎。那有2例被证明确定是武汉肺炎， 那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害怕，继续用中医的方法治疗。那其中一位病人昨天啊，前天正式出院了。他经过两次国家政府做的那个基因核酸检验，就是说你不能说你 CT scan 照了说好，你不能说验血都 OK 就可以放人。一般 A 流感啊、禽流感是这样子，是只要是医院评估他说的 CT scan、肺部的检查都正常之后，你是可以放人。这次武汉肺炎不准。你必须针对武汉肺炎病毒做基因筛检，那这个有点技术化，但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等到确定说你身体中没有找不到这个病毒以后，才可以放人。那美国规定是要做一次，中国规定要做两次，而且两次不能今天做明天做，要隔一小段日子才可以做，才可以放人。那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在好几天前两次都已经通过了，但是因为开封市可能觉得中医怎么可能治好肺炎嘛，是武汉肺炎全世界都很紧张，那西医治好很多都是治愈性的，或者说它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它本来症状就很轻。比如说美国接的第一个案例，如果大家去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 就是新英格兰的医学杂志的网站，他要讨论美国第一个病人的案例，那目前还没有出院在治疗，可他是自己觉得有点怪怪的，自己走到医院说我要做检测，那就发现是武汉肺炎，并不是被人家急诊送进去的。那我们这些案例都是急诊送进来，那这个病人好几天前就已经证明两次基因检测阴性，但我开封决定要那两个星期的观察了，但是因为现在他觉得说这个病人情况非常好，所以他决定让他出院了，所以已经正式上了这个政府记录。他是一个中国应该算是第一个以纯中医方法很快速，他其实上他从医院进医院到医院认为他已经治好，其实有一个礼拜多一点，但是后来的检测啊、医学观察拖了很久，然后但是照我们回想，他一个多礼拜就复原，从急诊然后肺部都全部都是阴影 ，CT 照后全部肺都已经整个已经雾化了。那到好大概一个多礼拜，然后检测在一个多礼拜，然后加上住院观察，所以已经出院，然后被国家认可。那还有现在还有另外有三位，一位是同时收的，他已经准备要做基因检测，那我们预期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过，就可以出院。另外两位是刚刚新收的，不在那19位已收的那一群里面的新的19，另外两位刚刚才收，那目前为止治疗状况，他们给我回报是治疗非常好。那目前送到中国中医药管理局非常大重视，也送到这个疾病管制的中心的非常重视，希望能够推展啊。
嗯哼，那于是因为您呢自己是在我们湾区啦，那么像这样的紧急的情况，是因为你之前跟济南的这位这个河南的这个医院呢，开封医院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同时呢他们对您的医术啊，包括您对中医的这种理论的教学方面，他们是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有强大的这种信任基础在这里，所以这次您呢从可以远程跟他们配合进行治疗，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这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根据这些情况，包括前两期节目你已经跟我们谈到了，从您的角度上看应该怎么样用中医去治疗，不妨从这个案例上跟我们来讲一下您的思路、用药和整个的变化过程。
对，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因为其实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嘛。就比如说，如果在美国诊所，我们接到一个疑似的病例，就算是我们治得很好，我们还是要上报嘛。报到 CDC 以后 ，FDA 做了检测啊，你确诊了。那确诊之后，不但病人不会让我们继续治，可能就直接转到 UCSF， 同时我们都要被隔离，对不对？所以，即使在中国，可能有很多的中医治好武汉肺炎，他是没有办法确诊的，因为一旦确诊就被关到西医院了，连中医师一起抓进去了嘛。
没错。
对，那当你大医院确诊之后，谁敢用中医的方式来做？一定是先用大量西医的方式。那你看，其实北京中医院，北京医院有一个案例，他是说有用麻杏甘石汤的中医做配合，好，那只有配合。那武汉昨天也宣布一下，他放了8个人，这8个人他都说中西医结合，他认为中医的疗效有很大的帮助。那可是问题是说，他们以中西医结合方式去治的时候，永远会被人家挑毛病嘛。你说是中医有帮助，你怎么不知道是那些做西药 的影响嘞？说不定你昨天打了西药今天好了，或者是但一天不会好，说他一直都在打西 药，那中医有中药去帮忙。那临床的医师不管中医西医，他会知道，因为其实他前面都没有改变啊，中药下去他会好一些，哎，慢慢好了。那但是你对外面其实是哑口无言啊，因为人家说你毕竟还是以西医的治疗方式为主，中医只是辅助嘛。虽然武汉一直强调这次这个中医在那边非常有作用，所以你看武汉昨天公布一个消息，在2月3号晚间24时以前，所有确诊的病例几千人哦，一定要服用中药。他已经把方开出来，我们待会可以讨论那个方，那有他的好处跟坏处。但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我想武汉那八个病人跟我们通许县、开封通许县这个已经出院，而且是纯中医治法，所以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他们一直在观察我们的病例，如果知道说这些迹象我们可以放人了，然后他是纯中医。所以但是我这个机缘很难得，因为你在这么大这么严重的疫情之下竟然可以有这些机缘。那当然我们已经在那边就以我老师的名义开了一个传承中心，叫泥海下中医文化传承中医教学基地啦。所以我们已经训练这些西医经方中医已经一年半了，所以他们中间从小感冒开始试嘛，虽然我们试给他看，有另外一位李老师，李海夏老师的学生叫杨正医师，他可以上网上查一下，我的网站上有写他的故事。那他在那边帮忙，每几个月就教，去年几个月教他们，他已经展示了很多临床治病的优异性。那住院病人很多时候不能出院，中医之后可以出院，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是西医，甚至是感染科，自己就是在这种急性传染病的人，他宁可相信中医，所以当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去试。可是又有设备去检查，又有办法设立隔离区，那国家可以认可他的隔离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缘，说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可以证明例如中医可以有用，而不是说我们中医是讲、那个肺炎我们可以治啊，因为我曾经治过很像都没有用。因为你看19位病人收进来，只有2位确诊，另外有 A 型流感 Bird Flu， 然后就是禽流感、猪流感这种不同流感，其实有另外一位病人他的症状远比武汉病人更危机，但他是 A 型流感，那所以国家不管嘛，那你也许管你自己治就好了，我们才不管，现在只管武汉肺炎。所以说流感我们待会也可以谈一下，其实美国流感现在非常非常严重，其实死亡人数是1万到25000人，它是 CDC 的估计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幸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医生啊，非常幸运这样的机会。那李宗医师呢，真的是远程参与了对武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病人的治疗，并且呢能够痊愈，这真的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看到底他是怎么样从什么样的思路去进行治疗的，用的什么样的药方，这个药方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实用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的现场直播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呢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在武汉肺炎呢现在可以说是肆虐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真的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能有所帮助的消息和方法。那么李宗恩医师最近参与了河南开封啊一所医院呢，对这种确诊的武汉肺炎的病例啊进行了远程的配合的这个指导啊进行治疗。那么非常好的消息呢，就是治愈了，而且出院了。那么现在呀，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已经除了武汉之外呢，包括距上海不远的杭州，也是继温州之后呢，突然宣布呢封城，然后呢，台州、宁波已经跟进了。所以呢，现在北京那边也已经16个区里边已经是15个区啊，11个区都已经发现了这个武汉肺炎的病人，其实情况非常的危急。那么到底我们国内的亲人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救治呢？那李医师现在来给我们告诉他的方法。好，李医师，那现在麻烦你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病人呢，远程您给他用药方啊，怎么去调理，什么样的病状，为什么用这样的药？
对，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因为中医不是说今天开个伊波拉的药啊，或开一个 AIDS、HIV 的药，它实际上是对辨证论治啊，所以彼此不能讲说我们给一个方就可以治病，所以国内有很多的中医写了很多的方，我们会认为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会有一些基本方应该可以有一些好的效果了，因为疫病它就是很强大嘛，所以你不管你身体原来是好是坏，原来呼吸道好不好，它对人的破坏就像知道黄龙一样，所以别人说他伤害你，你肺再好，他想伤害你还是伤害得到，所以会有一些准则了。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假说，像我们两个礼拜前广播也讲过，那那时候还没有出院，所以不适合去讨论通许的这个开封通许县的这个病例了。现在可以讨论了，那基本上中医很早就知道的治感冒的进程，他认为外感受到受寒以后啊，那从外表寒以后慢慢到肺，叫变肺寒，肺寒以后你开始就津液就不能流动啊，津液不能流动就开始化热。上一次讲过说，这叫做肺是一个焦脏，很娇贵，然后它是唯一的内脏，肝心脾肺肾中唯一的内脏跟外界有直接来往的一个内脏，所以很娇贵，所以它一旦津液不能流通之后，本来是寒，它很快就像汽车引擎没有冷却水，很快就化热，化热后所有津液就变得很干，你的痰饮就变得很干啊，这时候你舌头变得很黄啊，咳嗽声音变得很沉啊，很奇怪，基本上这时候去验大概就会有肺炎，不一定是说这是武汉肺炎或者禽流感肺炎。那这个时候他们古时候就想到很多的方法来解决，那怎么会说现在那么严重呢？其实重点并不是说它的进程跟我们原来中医认为身体的改变的进程有不一样，而是它进得非常非常快，它从一个症变到下一个症，人家以前可能要等了个两三个礼拜，它可以两天就从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葛根汤症、桂枝汤症直接跳到大青龙，大青龙汤症，再从大青龙汤症两三天就跳到更严重的症。那所以就是说治疗的时候其实古书都有写，然后我们临床也治了很多肺炎，这次肺炎其实治疗上来就两期其实并没有比前面的 A 流感、禽流感、猪流感来的困难，其实反应甚至比以前还快，所以这次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啊。其实今年刚才提到从去年10月1号到今年1月26号不到90天之内， CDC 估计美国已经有1万到2万5千人因为流感，今年的流感死亡了，那只是因为大家很习惯，我想第一次都听到 bird flu 这个禽流感、猪流感，大家都很害怕，今天 A 流感来了 ，B 流感来了，现在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啦，所以听到武汉肺炎好像很可怕。其实 A 型今年流行的流感，其实今年 Berkeley 还发了一篇文章 ，UC Berkeley 这些研究病疾病的学家认为说，我们其实都在强调武汉肺炎，可是忽略了今年流感其实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武汉肺炎，而且还在传播中。那回到刚才主持人讲，其实我们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很多人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后来整理出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了，这个是通许人民医院院长整理的架构。他们因为毕竟还是西医，他们虽然有一年半经验，没有看过那么多病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中医的望闻问切问的那么仔细，比如说我们用听的可以知道痰饮在哪里，他们用 CT scan， 他们这个结合西医的方法还不错，中西医结合，不需要是中药西药的结合，可以是西医检定的结合，所以他们从他其实要说起来，里面有单纯的低热38度以下，那一点点咳嗽，然后流清鼻水，然后肺部检验没有阴影，基本上你肺没有感染，你可以说他还没有入里嘛。那中医来听的深处的声音，听病人呼吸啊，叫他闭气啊，都可以知道。但是以西医来讲，那 CT 照了，没有阴影 ，OK， 肺没有感染，他们给予他葛根汤啦。那葛根汤我们之前讲过是麻黄为主啊，那以麻黄发汗，桂枝麻黄去发表汗，把表寒肺发掉。那这一次进程很快，很多人还没有看到阴影之前，体温到高烧了38、40、42度，那并没有有其他的症状，其实不太需要管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直接我们用大青龙汤。大青龙汤是以麻黄，刚才讲的麻黄为主，可它多了一个很重要的药叫石膏。石膏是一个凉药，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把热压下来，另外它其实是润肺，它白色入肺，所以石膏是一个很好的药。以这两药为基础，然后把它的肺热加起来，加上一些补津液的药。但今年看到是说它的严重度比往年的疫病来得快，整个时候如果前两年大青龙汤下去可能疫病就结束了，今年快很多，所以要事先要避免它那痰饮变得很就在那浓痰在这个肺的下方结得很结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叫涩肝麻黄汤，就是涩肝麻黄啊、紫苑啊、款冬花这些配合去大青龙汤去治病。那如果开始有阴影就开始麻烦啦，就要开始加上一些停利啊、大戟啊，因为它肺部感染，因为这次进程非常的快，这痰饮化热的发热非常的快，所以要一些去浓痰去肺的肺积水、胸腔积水的药，包括用大量的茯苓啊这一类的，所以是比如说用涩肝麻黄汤加千金为净汤啊，然后泽漆汤啊，然后加上这个 听力大枣蟹肥汤这些的组合啦，所以如果有想要知道多了解，可以再上我的网站看一下，达德利打 US DRLEE.US， 我们已经一直都在介绍，我想慢慢的我们会再写更多的文章出来，跟大家介绍大家怎么去治疗。但是这因为没有看到人，所以不能说只是这样吃，那只能说如果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在你很轻很轻的时候去喝葛根汤，开始发高烧，那你确定有很多武汉肺炎症状的时候，大青龙汤可以暂时先压住。那如果大青龙汤还压不住的时候，最好找专业的医生来看诊了。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连线的是李宗恩医师，用传统的中药的方子啊，现在呢他已经是确定的啊，已经有一批病人治好了。李医师啊，我们在问到其他问题之前，我想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很多湾区啊，就有相当多的华人朋友，我们的亲属啊，就在国内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不可以到您的门诊，通过您的咨询，远程的帮着出一些主意，有没有帮着去治疗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我们其实有在帮啊，但是这个很难，是因为大家都想，所以到底谁先看？那另外是说，因为诊所这样子大量去看的时候，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病人，所以我们有在已经有在帮忙一些人在看。那我们其实也没有算钱，因为基本上这种时候我想谈价钱其实是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诊所毕竟我们有正常的病人，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帮。好，所以我想可能用文字宣传会比较适合让大家，因为你今天我开个葛根汤，可是你去买你的材料跟我们想的不见得一样，所以其实最好还是有一些中医在国内直接咨询，但是我们可以把方向定下来，就跟现在中央政府有很多的方，武汉市他们也规定大家要吃一个方，那个方其实也是麻黄，也是用麻黄石膏啊，用停力这些药去组合，跟我们方向其实有点像，那只是它的剂量我认为是不太够了，所以它可能在帮忙上有帮助。那北京那个病例其实也是麻黄石膏，它是麻杏甘石糖嘛，麻黄石甘、炙甘草、桂枝，其实这几个药在大青龙汤里面都有，只是大青龙汤太多了几味药，那另外它的剂量石膏跟麻黄都大幅增加了，那我们认为挡疫病的时候需要大幅增加，所以大青龙汤是一个可以在你实在没有办法，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只在家里，我们接到电话，接到很多人跟我们试一下讲，武汉很多人已经不能去医院了，所以有一家人我们在帮忙，是说他其实全家的武汉肺炎被确诊了，然后被退回去，一家大小五六人全部在家里，你说难听也在等死啊，或者说等着奇迹发生，这是治愈嘛？你看不见会死啊，因为这死亡率只有 2%。但是问题是很紧张嘛，那这种情况他得不到中西医的时候帮忙的时候，那我们认为可以值得去试试看这些汤方啦。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直接向李宗恩医师请教和探讨。广告之后呢，我想请医师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打这个点滴啊，用这种抗生素啊，甚至激素用上来了都不一定能够压得下去。那国外呢，用了治艾滋病的埃博拉的这个药物好使了，为什么中医也好使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的亲友啊，在国内已经是很危急，然后呢也没有医无药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真的是建议您听听我们这个节目，到那李宗恩医师的网站上去看一看他贴出来的文章，他把一些他怎么治病的思路和药物呢都已经写进去了。他的网站呢是 drdrlee.us 啊，记住大家可以上去看他的文章。同时呢，你可以记住李宗恩医师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现在真的是在救命在救人的这么一个紧急的关头。那么现在呢，用传统的中医的方式的的确确不仅是在李宗恩医师这成功的治愈，在国内呢也有啊，就是用中医的方式呢案例呢痊愈啊，就是好转这样的一种病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医师我想请教一个，就是武汉呢发了一个强制性的啊，所有人都要服这种汤方，那结果呢被很多人骂，就认为说这个都不好使，打激素打这些都不好使，用中医就好使了，你们这在后面又如何如何如何。但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方子，我感觉那是个明白人，而且呢 就像您说的方向跟您讲的方向是一样的，他用上了大麻啊，不，对不起啊，用上了麻那个这个这个石膏啊，还有这个葛根汤一类的啊，就是这种配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到底怎么让大家能够理解中医不用考虑那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治疗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的这种药物能够治好这个病，中医也可以达到这样效果，那么是不是等于说您用的这种方式其实对艾滋病啊等等的也有这样的治疗的效果呢？
这个不敢讲了，因为艾滋病毕竟我们看的案子我看过一个，可是后来还没有继续看，然后所以说我们老师有看过，治好是一直维持不错，可是案例太少的时候我们不能讲。但是问题是说中医从来就不是一个对抗嘛，大部分像 Ebola 跟 HIV 其实都不是对抗那些病毒，而是想办法让你活着啦。所以很多人说这次为什么这些西医的方法没有办法有效，因为你刚才主持人讲的干扰素也好，抗生素也好，类固醇也好，其实都不是在针对那个病毒把它杀掉，而是只是不知道办法的办法。类固醇就是让你变超人嘛。那大家知道 SARS 的时候，很多人打类固醇也好了，可是你现在去看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肺都纤维化，骨头坏死。他等于是利用一个人造的肾上腺皮质素，让你暂时变成超人，希望你能够自己打回来。那很可惜，副作用很多。抗生素本来就不杀病毒，抗生素其实是杀其他的细菌，希望你在被感染病毒的时候不要再引发任何其他细菌来干扰你。可是问题它有个问题啊，它当你大量的抗生素下去，你的白血球也会被受到影响，所以你在自己在抵抗这个病毒的时候也会变慢。所以大家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现在感冒吃抗生素，其实你会很舒服，很多症状会不见，可是你的感冒会拖更久。这个西医上面 也同意，那很多六岁以下小孩子根本不应该吃抗生素，西医也不开了。所以就说那干扰素更是希望能够截断干扰，就干扰它的这个 biochemistry， 就是生物化学反应，希望它的一些 virus 产生一些生物化学反应的时候，你可以把它阻绝掉嘛。但是它不知道该怎么阻绝，所以只能用一些曾经式的有用 ，Ebola 的一些干扰素也好，这些去试试看了。所以现在西药没有一个治疗的真的方法，只能针对进症，然后加上一些试一些药，看你会不会反应，有没有好，有没有好，有没有好。那其实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刚才讲说 2% 死亡率，那另外 98% 当然很多人还不能出院，但是他其实还没有恶化到死亡，所以这个时候你很难分出来到底是哪一个有用啦。但是至少他们西医现在目前没有办法。那中医其实上他有他的理论，他有他的学说，他知道人的怎么传变，他不管你是哪一种流感，你只要肺是这样被破坏，他这样累积，管你是 A flu 或是你是是禽流感 bird flu 或是猪流感 swine flu， 反正你的肺是这样坏了，我就这样的帮你修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在疫病上面其实反而比较快。那没有人相信是因为没有好的病例嘛，那好的病例出来，另外就是说很多中医可能在中国有治好啊，可是问题是没有办法，就刚才讲他没有办法确诊，那没有办法有证据。那我们这次因缘际会，因为已经教这些西医已经一年半了，等于是已经布局一年半，让他们能够学习中医。今天疫病突然发生，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也给中医一个机会说，哎，让你试试看。那中国这次政府现在是大力支持中医治疗，所以我们现在以纯中医方法既然治好，而且进程跟我们原来想的很像，那现在还有更多的病在治疗，那反应都跟我们预测不错，所以我们会期待说很快的通去人民医院，可能会有好几个连续好几个被证明是可以出院的病人。那目前是一个确定了，已经出院一天多两天了。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位三号赛的张女士有问题。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谢谢高杰，谢谢李医师做这个节目。我就想请问一下李医师，您刚才说的那些方子哈，如果说没有病的人可不可以用？就是做一种预防的这种。
那不行哈，因为葛根汤其实也不是维他命类的，时候有些方你吃误作，比如说像桂枝汤还好。那我认为没有病人吃五苓散，上一集有高主持人有讲过哈，他说没有提到五苓散的桂枝、白术、茯苓、猪苓、泽泻。 这五味药实际上是让你的水道循环比较好。那水道你勉强可以说吸收的淋巴组织啦，那组织液，那你循环比较好，那应该是你抵抗力比较强嘛。所以五苓散通常是在上次讲过，在疫病发生前，当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先给五苓散嘛，让你的循环变好，那至少没坏处嘛。所以五苓散很多人说它适合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你从北京到上海觉得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啊，先吃五苓散。好，所以骨瘦疫病五苓散是。那另外强调说，上次讲过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哎怎么每次花粉都我都 allergy season 啊，我都有 allergy seasonal allergy， 那你应该先把它治好，代表说里面有湿啊，你肺有寒啊什么东西的，那这些可能让你得病的几率就高嘛。那得病人家为什么只有 2%， 为什么是这个人死掉那个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条件你越好就越安全。所以我认为，如果真的要问我要怎么预防，除了大家讲勤洗手以外啊，那口罩其实没有那么有用，洗手远比口罩有用，不要摸脸上、眼睛、鼻子、嘴，不要去摸，这是西医的讲法，我们也认为那是非常对的。但是如果你要问中医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五苓散可以帮助，第二个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问题，赶快去治疗，你不要等到说啊，这小病无所谓，我只是偶尔的鼻流鼻水啊，我只是偶尔怎么样。那等你真正得病的时候，你就挡不住了啦。所以我认为这是比较好，不要去搭青龙汤就现在吃，那可能你的肺会寒掉，那也不行，你发汗发过头，因为没有经验也是不能这样吃。五苓散安全很多。
好，我再重复一下，李宗医师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650-917-2355。对于我们 Santa Clara 现在有四个确诊的病例，同时呢有一对夫妇啊，现在已经是病危的状态啊，紧急在抢救的过程当中。那所以大家都在问我有没有可能预防，所以刚才李中医说的这个五苓散就是能够帮上我们做预防的。但是
我补充一点说，就说其实通讯人民医院说的医疗人员我们有给他吃了，因为还是他们医疗人员还是会怕嘛，你虽然有隔离房有什么，可是毕竟县级医院跟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比还是有差，虽然它是很大的医院，1000多个医护人员，1200多张床位，3栋大楼的很大的一个间，可是跟防疫还是没有那个这个国家级的医院来得好，所以他们所有的医护人员我们都发。那基本上他以桂枝汤，刚才讲过是桂枝汤是平衡阴阳，加上五苓散这两个方，然后煮成水药，还不给他，因为他中国没有这个粉剂，没有那么方便，是用水药给所有医疗人员吃的。那目前为止他们接了这么多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医疗人员被传染到。
所以呢，在这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住李宗医师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无论您在湾区，为了您自己亲朋好友想提高一下免疫力啊，你想找李医师，或者你国内有亲朋好友已经处于很紧急的状态，想给他一些方法的话，那么您可以联系李宗医师排他的就诊的时间，因为他的病人很多，排他一个就诊的时间，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去跟他咨询或者是请他帮助，因为现在真的是人命关天。李医师呢已经把他所有的思路啊、药方啊都放到了这个网上，他全部公开，他没有去隐藏什么事情，但唯一要强调的一个就是每一个病例还是不一样。李医师你再嘱咐一下大家吧，在谈您的这个药方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对，就是说不是说网络上看到什么方就吃，其实我们开的方也一样，还是要基本上还是要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但是当你实在很紧急的时候，是有一些法则了，比如说刚才说你已经确诊，可是你还没有很严重，那可以先喝葛根汤。开始发现发热，开始呼吸不好的时候，大青龙汤是不错，但是基本上就希望你不要说今天好像拿到一个仙丹就马上去吃，其实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些大青龙汤可以让你肺没有津液，它可以发汗以后没有津液，或是它然后你拿它的方比例是错的，因为不是照原方开，那你要照麻黄是等于是宣肺，会让你肺越来越干，石膏是补你肺气，让它越来越滋润，那这两个是互相要平衡，那你平衡错了，结果你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反而变得更严重，那像平粒子啊，那像更其他更重像大戟啊，这些是肺积水用的药，你不要随便吃，吃了以后你就肺本来没有事就变干掉了，你就更严重，所以就说还是要，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做个参考，然后跟医生讨论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师。再重复一下李医师诊所的电话，希望在紧急关头能帮上我们大家。650-917-2355。还有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来，大家进行思考。我下一次呢，将请李医师呢跟我们一起来思索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呢，粪便传染啊，粪便当中带有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是被确认的了。那么现在那么多的病人的粪便没经过处理就要排入下水道，这将在未来发生什么？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谢谢。